星期二，据美国官员话，武装分子对伊拉克美军所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几人受到轻伤，并导致基础设施受损。当日美军派出了 AC-130 空中炮艇进行回应，显示在中东地区的零星战斗正持续进行。下面请听报道。根据两名美国官员星期二话，美军在其驻伊拉克的一个空军基地遭到袭击之后，出动 AC-130 空中炮艇进行了自卫反击，击毙多名武装分子。一名国防部官员话俾霍士新闻听， AC-130 空中炮艇对基地附近的一部汽车进行了空中袭击行动，估计击毙了5-8名武装分子。同伊拉克武装组织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以在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哀悼一名据讲在星期二同美军的战斗中丧生的成员，但该声明没有提供详细信息。自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战争以来，驻中东的美军已经遭到几十次攻击，这个是自10月17号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所遭到的第65宗已经确认的攻击事件。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打响之后，美国曾经多次警告伊朗以及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不要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升级为更广泛的冲突。五角大楼还向中东地区派遣了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战机等，并增加对这些武装组织的威胁力量。目前美军在叙利亚部署有900名士兵，在伊拉克有2500名士兵，其任务是为当地部队提供建议和协助，以防止伊斯兰国 ISIS 卷土重来。 ISIS 曾经在2014年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领土，随着后来被击败才流传各地。星期二，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富兰克林提出一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旨在阻止该组织向中共、伊朗、北韩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提供资金。目前两院的共和党议员正在联手推出这一相关法案。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会共和党议员在参众两院推动一项立法，希望赋予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问责权力，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资金。根据这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在 IMF 的美国代表不能够就任何有利于某些国家或特定目的的特别提款权进行投票。提出该法案的众议员富兰克林说，你不会将纳税人的钱给你的敌人，这个只是一个常识。不幸的是，拜登政府允许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我们的对手转移几十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资金由美国提供。这些资金用于帮助这些国家实现政治野心并增加经济实力。富兰克林说，这个导致美国处于弱势，我们的法案将加强国会的监督，以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最终落入全球坏人的手里面。几位共和党议员亦共同支持富兰克福的法案，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比利拉基斯。比利拉基斯话俾霍士新闻听，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唔能够采取衰政政策，这个只会让这些流民政权更加嚣张。我们必须采取美国优先的方针，从而重新获得我们的优势地位。共同发起人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亦表示，他完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这个是确保美国资源不会反助对手的方法。他强调，这项法案会将监督权还给国会，保护我们国家的投资不会流向那些和我们价值观相反并威胁全球稳定的政权。 据拜登总统星期二表示，尽管先前在旧金山的美中峰会上，双方达成了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的重要协议，但华盛顿仍需核实北京是否有遵守规定，强调美国不能够只是单方面的相信它会发生。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拜登总统在一场新闻会上谈到和北京关于芬太尼的协议的时候说，我们迈出了恢复两国之间禁毒合作的关键一步，美国将寻求与北京合作打击芬太尼。拜登表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外交努力结果，中方已经采取行动关闭从事前体毒品非法交易的公司，但他强调，我们必须验证这些正在这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只是单方面的相信它在这发生。上个礼拜，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旧金山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面，双方都指出在致命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合作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拜登星期二说，除了和北京协商之外，他还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就毒品问题在 APEC 期间取得了重要进展。他强调说，芬太尼流入是一项全球挑战，需要全球的行动。今年十月份，美国司法部宣布了八项针对中国公司和国民的起诉书，指控他们犯有与芬太尼和甲基苯丙胺生产、合成鸦片类药物分销以及销售用于制造这些药物的化学品有关的罪行。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仅在2022年5月到2023年4月期间，就有超过7万7000人因为过度吸食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鸦片类药物死亡。美国国会众议院一组跨党派议员推出五眼人工智能法，目的在于推动美国政府加强与其情报盟友间在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协调的工作上展开合作，防止中共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下面请听报道。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网络信息技术和创新小组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众议员和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罗卡纳众议员11月21日宣布一同推出一项新法案，将指示国防部成立一个工作组，和美国最紧密的情报盟友五眼联盟的框架下，针对人工智能倡议的内容进行开发和协调。五眼联盟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这项名为五眼人工智能的立法措施将在五国大楼成立一个工作组，专门为和美国情报界的盟友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进行评估。根据内容，法案将要求这个工作组和五眼联盟国家合作，对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比较、测试、评估和采购，找出潜在的可行方案，以推进和加速用于情报共享合作战环境感知的人工智能互操作性，为五眼国家联合开展的人工智能系统的研究、开发、测试、评估和应用制定共同战略。法案还要求这个工作组比较和使用伦理框架来加速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以及利用商业上可用的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五眼联盟国家之间武装部队和情报部门的短期合作。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在声明里面说，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我们的对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将人工智能武器化，以推进其军事野心，进一步强化他们的压制性技术威权，监控国家。加拉格尔呼吁，自由世界国家必须在人工智能创新领域方面维持领先地位，并为人工智能的使用设置合理的护栏规范。加拉格尔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 卡纳亦是这个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这两位议员在声明里面都提到了人工智能以及制定相关法规对国家安全将产生深远影响，并强调对美国来讲，现在至关重要的是与盟友合作制定战略，促进人工智能的好处，同时为未来的任何潜在威胁做好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星期三将主持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线上会谈。他11月21号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成功，中共将更有底气使用武力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领土。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1月21号在波兰东部的一个军事设施对美军说，如果你是另一个专制者，比如说中共，你想占领更多的土地、更多的领土，并且你看到了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任何后果，你会对此感觉好好。奥斯丁还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在乌克兰被击退，他将继续占领东欧的主权民主国家。奥斯丁说的话呼应了自入侵开始以来北约的东欧盟国所表达的很多担忧。爱沙尼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等东欧国家驻扎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军队和武器装备，同时亦加强了自己的防御，以压了俄罗斯的侵略。奥斯丁将在星期三在五角大楼主持另一轮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线上会谈。五角大楼说，预计将有50几个国家参加这次会谈，这个有助于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协调向基辅提供的军事援助。国防官员说，美国将在整个冬季提供源源不断的安全援助。奥斯丁星期一突然造访基辅，并向乌克兰保证华盛顿将继续支持基辅抵抗入侵的俄罗斯军队。访问期间，奥斯丁宣布从五角大楼武器库存中提取最高达1亿美元的新援助计划。在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内阁成员讨论了当前的冬季战斗以及未来安全援助的规划。奥斯丁预计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行动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变得更加积极主动。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